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我们今天晚上是圆觉经的学习和齐老师的答疑，两个同时进行。我们先来看一下师兄们在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现在可以开麦来提问哈。好，师兄们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先进行学习哈。好，我们今天的领学是刘旭峰老师，读诵是彩燕师兄。上节课可能是第一段学到学到后边哈，学到这一段第一段的末尾可能留一块儿。那我们请彩燕师兄把这个整个这一段经文哈，就整个这个第15段经文读诵一下，然后我们请刘老师来为我们讲解。好，有请两位。
好的，师兄，那就从头读啊。普贤菩萨，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既同坐起，顶礼佛足，又绕三匝，长跪叉首，耳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乘者，闻此圆觉清净境界，云何修行？世尊，若彼众生知如幻者，身心异化，云何以化还修于幻？若诸幻性一切寂灭，得无有心，谁谓修行？云何复说修行如幻？若诸众生本不修行，于生死中常居幻化，曾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想心云何解脱？愿为末世一切众生作何方便见次修习，令诸众生永离诸患，作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方便见次，令诸众生得离诸患。汝今谛听，当为汝说。”时，普贤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花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灭尽，觉心不动。依幻说觉，亦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是故幻灭名为不动。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咫尺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患。譬如钻火，两目相因，火出目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亦复如是。诸患随尽，不入断灭。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患。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普贤，汝当知，一切诸众生，无始化无明，皆同诸如来圆觉心建立，犹如虚空花，依空而有相。空花若复灭，虚空本不动。幻从诸觉生，幻灭觉圆满，觉心不动故。”若彼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常应远离幻，诸幻悉皆离，如目中生火，目尽火还灭，觉则无见次，方便亦如是。好，念完了，有请刘旭峰老师。
好。上次我们说到哪了？好像是不是前面的这个大众默然而听，这个前面都说完了是吧？
刘老师，我记得你留个尾巴，第一段，您看吧。
第一段就是就剩下最后一句了是吧？
啊，是。
就是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汝等乃能为这个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是吧？
对对。
哦哦哦，好好好。上节课我们学了这个普贤菩萨前面的这个发问的这一部分内容，也就是普贤菩萨这一章是依于文殊菩萨章节的这个回答呢，文殊菩萨章节里面对这个缘觉有所这个深入的描述，然后呢普贤菩萨就紧接着问这个既然听闻到这个缘觉清净境界，那云何修行，怎么去修行的这个事，也就是普贤菩萨这一章可能问了这个两三个问题吧，问了两三个问题啊，但是这几个问题归纳起来实际都是修行的事，也就是第一章里面文殊菩萨问的这个是离体上的事，那么第二章这个普贤菩萨问的这个就是事修上的事，所以他首先就问的是闻此缘觉清净境界云何修行，这是总的这一章的这种宗旨，就是说后面详细的这个问的既然说身心如坏，为什么还要以坏修坏啊，既然以坏修坏，修到最后这个坏性都灭尽了，灭尽了则无有心，谁为修行啊，还有谁来这个修行啊，是这就算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若知众生本不修行，如果说是既然身心都是如梦如坏的，那大家都不用去修行了，不修行那么在生死中常居坏化，连这个如坏境界都不能了知，令妄想心云何解脱啊，怎么能从妄想心里面解脱出来啊，这就是问了这个两个问题之后说这个愿世尊为末世众生做方便见此修行，令诸众生永离诸坏，也就是这两个问题呢最后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个要问的内容，就是要做方便见次，也就是我要以什么样的方便，什么样的见次修行的这个方法来灭掉诸坏，实际就是得证这个缘觉清净境界，这就是普贤菩萨的这个问意。问完之后呢，尔时普贤菩萨，这个尔时世尊告普贤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坏三昧方便见次。这就是这个这个主要的内容，如坏三昧方便见次，令诸众生得离诸坏，如今谛听当为汝说。这就是这个世尊对这个普贤菩萨问意的这个再许，他不是为自己问的，他是为与会的这个菩萨和末世的众生，所问的主要内容呢，主要内容就是修习菩萨如坏三昧以及方便见次的这个事。所以什么是这个如坏三昧呢？其实如坏三昧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明了前面所说的身心如坏，身心皆是坏化，知道这一切身心世界都是坏化，那自然而然能契入这个我们所说的本觉真如。这一切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景象呢，犹如镜中所现的这个影像一样。这就像打比方，我们的这个觉性啊，或者是圆觉妙心啊，或者是真如佛性啊，就像这个镜子一样，明镜当台一样。这一切如梦如幻的这个身心世界呢，就像镜子里面所现出来的影像一样。镜子里面现影像的时候，你既不去迎合它，也不去拒绝它，这就是既不接受它，也不拒绝它，这就称之为正受。所以有时候叫三昧如坏三昧，三昧的意思有正定正受的意思。正定就是我既不动摇，也不来也不去，不迎合也不拒绝，这就是正定，也就是没有随着这些这个如梦如坏的这个景象跑。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如坏正受。那么打比方呢，其实就是像禅宗里面说呀，他有时候说若论此事，犹如明镜当台。禅宗里面喜欢用这样的这种描述来说，也就是胡来胡现，害来害现。也就是这个事情呢，这个身心世界这些种种景象呢，就像镜子里面的影像一样，来什么现什么。但是呢，镜子丝毫没有挂碍，丝毫没有留意，它来了也不欢喜，去了呢也不执着，也不挂碍。这就是一种正受，称之为如坏三昧。这实际就是要修习菩萨如坏三昧，也就是说是在这个本有之圆觉妙性上。 哎，自然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菩提可求，也就是本觉妙性，它本自圆满，本自具足，本来是解脱的，本来就是这个清净无染的，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你这个地方捞摸的地方，那么自然是无菩提可求，也无涅槃可证。这地方还要证什么涅槃吗？一切法王有这个如来有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这个菩提涅槃也是从圆觉之心中流出来的，流出来的什么呀？流出来的影像而已。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哪有这个清净涅槃可证啊，也没有清净涅槃可证，那更不要说这个有众生可度，哎，有佛可证了，也不会有，也就是无众生可度，无佛可证，也无六度外横，也无修与不修，也就是到这个究竟这个圆觉的这个境地上来说，说所谓的这个修，说所谓的不修，其实通通都是圣语，通通都是戏论。哎，所以虽然一切皆无，但是呢，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个原因。正因为明了了这一切如梦如幻，所以才在这地方大作梦幻佛事，这个广见水月道场。哎，也就是正因为了知这一切如梦如幻，才去这个要努力做事呀。如果不了知这一切如梦如幻，总认为这一切是真实的，那做什么粘着什么，做什么执着什么，那就是挂碍又多一分，如何能在这种生死之中解脱呀？那就没办法解脱了。所以就因为了知它如梦如幻，所以才能来这个做事呀。这些大菩萨们都是一样，道驾慈航，为什么能够道驾慈航呀？一是大愿力故，二是了知实相故，也就是他以这个大愿力，哎，有这样去救度众生的这个愿力，另外一个是他了知这一切是如梦如幻的，了知这一切事情是空的，所以他才有力量，才能改来。哎，像这个小乘的呢，二乘圣者呢，他就是要解脱呀，他知道要解脱呀，但是呢，他不了知这一切如梦如幻，既不了知这一切如梦如幻，在这个生死苦海中就没办法再来了。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明知一切如梦如幻之中，做如梦如幻的这个佛事水月道场，在这个无众生可度处呢，就度如是无量无边无的这个众生。所以在六度无六度外横处呀，广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哎，一切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境界行持，这一切都做到极致。为什么呀？就本无这一切处，所以才能做这一切事儿。如果但凡有一丝一毫粘着处，一丝一毫实有其事处，就都没办法做这些事了。所以《金刚经》里面也说，所谓的这个无相布施呀，或者是无住布施啊，实际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若还有布施的这种形象在，还有这个一个能布施之者、所布施之人以及布施之行为，如果这三轮都空寂不了，那就不能叫布施，那就不能叫这个无住布施。所得这功德福德呢，也是这个很狭隘的。哎，正是因为这一切布施无有其事，所以说不住着在这些布施之身上，以此所得的功德无量无边。哎，这就是所谓的修习如幻三昧，也就是说我们了知如幻了，不是说是什么都不做了呀。既然了知这身心世界都是如梦如幻了，那是不是不修行了呀？不修正了呀？不求解脱了呀？不度众生了呀？并没有，正因为了知了如梦如幻，所以才要在如梦如幻中救度如梦如幻的众生，行如梦如幻的六度外恨，成如梦如幻的佛道嘛。哎，这就是所说的修习如幻三昧。这前面加上修习两个字，就说是不落日断灭。一听我们说了知一切如幻，哎，那就什么都不去做了，这就是落日断灭的一种见解。而是说加上修习，就说是明明知道它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呢，依旧要去做。哎，这就是大乘的这个发心发的这个菩提心。如果不明了如梦如幻呢，这个菩提心其实是无从发起的。就说是你这个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前提，实际有时候就是对这个实相的这个认知。你如果对这个实相不了知，就像二乘圣者一样，二乘圣者他不能了知到这个实相。哎，他只知道这个世间是苦楚的，三界轮回是苦楚的，生死轮回是一个大苦海，只知道这个处理，哎，从这里面处理出去。但是呢，你要让他发菩提心，他没办法发起来，因为这个苦是真实的，他不知道苦的这个实相，苦的实相也是空寂的。哎，就是如梦幻一场，所以了知到这个实相之后，他才能发起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哎，这就是说是有时候说这个修习如幻三昧啊，哎，这是以菩提心为前提，这就是升起的这个菩提心，所以才来说这个修习如幻三昧的事。哎，所以这时候呢，普贤菩萨奉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这就是这个佛在这地方首先载态。哎，普贤菩萨所问的这个内容，哎，为大众问的这个义理，哎，是载态他，载取他。后面就是这个 这个佛的这个回答。哎，佛的回答呢，当然对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什么云何修行啊，什么这个身心如坏，这个则如断灭啊，这样的这个问题啊，实际都一一做了这个回答。但是呢，佛会最开始回答之前，还是以这个总说的这个角度，就是善男子，一切众生，哎，种种坏话，皆生如来圆觉妙心。实际这个话呢，和前面所说的这个问题啊，好像这个没有互相的这个关联性。哎，普贤菩萨在问这个云何修行，闻此圆觉境界云何修行，结果佛回了一句，一切众生种种坏话，皆生如来圆觉妙心，好像是这个前言不搭后语。实则呢，哎，实则我觉得这个地方就说是和这个文殊菩萨的章节是一样的这个意旨，也就是这地方呢，它是这个一个从没有从你这个顺着你普贤菩萨的这个问话而来，它是说是我截断你这个普贤菩萨的问话，你所说的种种修习是什么呢？你所说的圆觉闻此圆觉清净境界是什么呢？我不顺着你的这个思路，而应该告诉你，你所谓的那些如梦如幻的醒，如梦如的度这个了生脱死，如梦如幻的这个救度众生，以及成如梦如幻的这些佛道，都是从何而来？是从如来圆觉妙性而来，也就是这是直其根本的地方。哎，这是这个圆觉经这个经文里面每一章它又都有直其根本的地方，它不是说是我顺着你的这个意思回答的意思来告诉你什么叫这个修行，什么叫方便见次，不是这个思路，而是说我直接告诉你根本在什么处，根本在皆生如来圆觉妙心这地方。所以前面一章说的是一切法王由大陀罗尼明明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哎，这是从这个圆觉妙心中圆觉中流出来的，这是菩提涅槃，哎，这个清净真如流出来这一切外法。那么这地方呢，我们众生迷惑了，就是种种坏话。那么纵然是迷惑了的，这是种种坏话是从何而来？实际都是从圆觉妙心而来。从这两章互相对照起来，就是不管是这个在妄也好，在争也好，实际都没离这个圆觉妙心，既没离这个圆觉妙心，说修与不修，哎，这个所其实是普贤菩萨的云何修行的这个问意就自然而然消融掉了，哎，这实际是一种这个真正这个高妙的这个回答，哎，这就是说是佛有时候回答的时候，这个圆觉经里面的这种意旨啊，不是那么。也不是那么这个浅显的问什么答什么的这种思路，所以有时候这个圆觉经啊，这个读起来好像可能稍微难一点。所以这地方说这个种种坏话呢，其实就是这里包含了所知的这个所说的这个一切法。种种坏话就是说所谓的这些色法呀、心法呀、什么五蕴六住、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有漏之法，哎，或者是这个一切有为之法都涵盖进去了。那么生如来圆觉妙心的这个生呢，是指说是。这个圆觉妙心呢，虽染净之缘而生不同之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圆觉妙心呢，随着染污的这个缘，它就能生出这个种种坏话，随着清净的缘呢，哎，那就生出菩提涅槃，哎，就是这些。所以说随无明，这就是顺着这个染污的这个缘，就生出来了所说的这个五蕴，哎，色受想行识这些就有了，哎，十二处十八界，哎，这个地水火风空根识这些通通就生起来了。那么如果随着这个真如净缘，那就生出来了所说的这个诸佛之功德，也就是实力啊、四无畏啊等等一切诸佛的这个妙相功德就都能生出来，也就是说是不管是所说的染法也好、净法也好，都是从这个圆觉妙心中生出来的。虽然能生出这个染经轮涅诸法，也就是染污的法、清净的法、轮回的法、涅槃的法，都从这个圆觉妙心中生出来了，但是呢，圆觉妙心未尝有生灭动摇来去之相，也就是纵然这个在这个圆觉妙心中流出一切清净真如，那么圆觉妙心也没有多增一分清净，纵然流出这个一切生死轮回涅槃、生死轮回染污之法，这个圆觉妙心也没有染丝污一丝一毫，这就是这个染污即不得，哎，染污也染污不了它，清净也清净不了它，这是我们圆觉妙心的真正的这个本质。我们有时候其实就是修行的时候呀，就是容易落入一种误区，就是我要证到一个清净的，哎，解脱，证到一个清净的真如，清净的这个本性。实际呢，真正对本性而言，它就没有所谓的清净或不清净之说。所谓的清净是对着染物而说的，也就是染净，这是对立之法。哎，这就是有时候从这个大乘起心论里面，它从这个一心生二门的这个角度，心真如门呀，心生灭门呀，从这两种角度，其实此一心呢，就是我们这地方说的这个圆觉妙心的这个角度。所以不管 是说是清净法，或者是这些染污法，对于圆觉妙心来说是无丝毫影响，哎，无丝毫影响，只是因为众生着相外了，起了无明了，所以就生出来了种种坏话。如果众生契合于这个无明狂心动歇了，哎，这就是契合于这个清净真如，回到这个圆觉妙心上，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圆觉妙心的这个特点。所以后面的这个回答里面一直都在说这个觉心不动呀，哎，或者说犹如空性不坏啊，实际就说的是这个显现出来这个圆觉妙心的这个特点。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有点误区，就是既然说是这个圆觉妙心能生出这个一切坏话，那么圆觉妙心就是这个圆觉就是这个坏一切坏话的这个本源，也就是以圆觉为因，哎，生出来了种种坏话。哎，也就是实际是有这样的这个误解。既然说这个圆觉是一切坏话的本源，那为什么前面又说这一切坏话是无有体性的？既然说它是本源，那坏话应该有体性啊！哎，这个无明也应该有特性、有体性、有本源，因为它的本源就应该从这个圆觉中来啊！哎，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实际这些坏话呢，虽然依于圆觉妙性而起，但是呢，圆觉妙性中无有一物，哎，一物都没有。就打比方，就像这个第二月一样，是因为有真月，真正的月亮是在涅目的情况下才能看到这个第二月。也就是说，是你有真月的情况下，你捏了眼睛，哎，突然看到一个第二月了。所以说，第二月是依于真月而生，就是这个一切坏话同皆生如来圆觉妙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一切坏话它是就像第二月一样，它是假的，但是呢，那是你捏目，那是你起了无明所显现出来的虚坏的景象。那么这个虚坏的景象如果没有圆觉妙心，它能生出这样虚坏的景象吗？不可能生出这样的虚坏的景象。所以用这样的这个第二月和正月的这个比方来形容说这个一切种种坏话皆生如来圆觉妙心，并不是有真的月亮生出来了这个第二月，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实际上呢，只有一个月亮，并没有这个两个月亮，或者是并没有第二月。所谓的第二月呢，根本没有实体。所以从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其实讲了这个无明没有体性啊，无明没有体性，一切坏话都没有体性啊。但是这里又说一切都生于如来圆觉妙心，那么我们就会有误解，认为这个一切这个无明的体性就是如来圆觉妙心。实则是不是的，这一切无明啊，这些种种坏话，它就像第二月一样，它是没有体性的。所以经里面说坏话生于妙这个圆觉妙心，而不是说圆觉妙心生种种坏话，哎，就是说不是以圆觉妙心为因生出种种虚妄境界的，哎，以圆觉妙心为因生出种种虚妄境界，这是外道的见解，这是这个圣论派啊或者术论派的这种见解，哎，他总会找到一个第一因。那么佛法里面所说的这一切种种坏话呢，它是原生的，它是因缘而起现的，所以这是空寂的，这是无有实体的。哎，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区别于这个外道的这种认知。那么这个如来圆觉妙心呢，其实上一章这个文殊菩萨章节里面没有叫如来圆觉妙心，这一章实际这上一章就叫这说的是这个圆觉，这一章叫如来圆觉妙心，哎，实际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真心也好，佛性也好，哎，即离一切相，所以称之为圆。但是呢，虽离一切相，并不是空无一物，哎，这个而是说是寥寥分明，不是说是落日断灭的啊，寥寥分明，所以称之为觉嘛，这就是圆觉。虽然现现一切这个染净诸法，但是呢，不为一切法所染，也不为一切法所净，哎，这就像打比方，就像这个摩尼宝珠一样，显现了这个种种颜色、种种形色，但是呢，摩尼宝珠不是珠色。哎，就像我们经常打比方说这个诸天王看到释迦佛拿出来这个摩尼宝珠一样，说青色青色黄这个青色青光黄色黄光，有些人就说各种颜色，但是呢释迦牟尼佛这个把宝珠收走了，他就不知道是什么颜色了。哎，就是真的宝珠示现给大众的时候大众不认识，但是呢假的宝珠示现给大众的时候大众都觉得都有种种颜色。所以就是用那摩尼宝珠来打比方，所现的这个种种形色呢，就是这种尘垢，哎，不管是染物也好，清净也好，它都是尘垢。但是呢，这个摩尼宝珠实际它并没有颜色，哎，它既不是清净色，也不是染物色，所以称之为妙，不为染法所染，不为净法所净，所以这就称之为妙。哎，心呢，实际就是说唯此一真实，这就叫心。所以说，有时候这个禅宗里面说，执此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悟，妙用纵横可怜身，一切不如心真实。哎，这就是说形容我们的这个真心。实际在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这个，他的这个大树里面啊，就对于这个心啊，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这个论述，但是太繁琐了。就是他从这个心的这个四个定义啊，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说肉团心也叫心，那么这个第六识的这种分别心呢也叫心，第八识的这个阿赖耶识呢也叫心，这个如来藏心呢也叫心，这一切都叫心。但是呢，不同的角度的地方呢，讲的时候内容呀、涵盖的这个定义啊，都不尽相同，所以他就通过这个五教八门，通过这个小史中动员各个教义或者各个这个教义里面对于心的这个定义，他就进行了这个不同的分析，以此来这个最后明确的实际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说的这个圆觉妙心的这个心究竟是什么这个实质内容。所以实际那些太有时候太繁杂了，也就可以如果想要了解的呀，就可以去看一看，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过于繁杂一点。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第一句回答，就把这个普贤菩萨的这个问义啊，实际就截断了。所以说这一章呢，佛首先并没有这个直接回答这个普贤菩萨的问义，而是标示根本，先把这个根本示出来。你问的那些修行，那是枝末，那不系根本。一切坏话生于如来圆觉妙心，这才是根本。也就是这一切坏话都是与如来圆觉妙心生出来的。从根本上来说，不管是这个所说的离住坏话，还是说是证入所谓的这个菩提涅槃，这一切无非就是这个圆觉妙心中所显现的这种尘垢而已，或者所显现的这个染污或者清净之相而已。众生的特点呢，就是说将一切的这种坏话的生死呀，以及从生死解脱出来的这种坏话的这个修正过程呀，修行正道啊，当做一个真实的，就是实实在在有一个生老病死，实实在在有个生死的这个苦楚，以及实实在在的我要去做这个苦楚这种去修行，以及实实在在能证到一个所证到的这个寂静涅槃结果，这就是众生的这个特点，把这一切当做真实的。实际呢，佛回答的时候呀，是点明要旨，就是只有如来圆觉妙心，哪有所谓的这个生死坏话呀？纵有生死坏话，那也是如来圆觉妙心，就这个意思呀。一切坏话皆生如来圆觉妙心，那就是唯此一真实，妙觉为生。只有这一个真实的东西，只有这一个真实的东西，你从哪找出那些虚幻的东西来？你从哪找出这些这个所说的如梦如幻的这个生死和如梦如幻的这个解脱和涅槃来？你就找不出来这个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打比方说，犹如入人入荆州呀，就是你到这个荆州这个地方去了，这个满地都是金子，你想捡一块这个石头都根本不可能。也就是这一切都是如来圆觉妙心所幻化出来的。那你捏任何一法，捏任何一微尘，都是如来圆觉妙心，怎么可能是种种幻化呢？就没有种种幻化这一切法吗？哪会有种种幻化的法呢？就不会有种种幻化的法。但是你随捏一物，都是如来圆觉妙心，这才是契入我们如来圆觉妙心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真意。所以经里面就说：“唯此于真实，于二皆非真。”不是说是我们这个正道的时候，或者打开本来见性的时候，妄想顿断了，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这一个真实，不是，是说这一切只有这个佛性，没有别的东西。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说的这些所升起的种种妄想颠倒，所升起的种种烦恼，这一切乃至于所证到的菩提涅槃，这都是佛性，没有一个不是佛性的。所以这才叫唯此一真实，于二皆非真。你从这些真实中想找出另外一个虚妄的东西，了不可得，没有一个真虚妄的东西可供你找。到这地方哪有所谓的这个坏话可出？哪有所谓的这个真心可证？或者哪有的所谓的道可证，哪有所谓的这个道可修呢？通通都没有了，这才叫这个永出诸坏。这个所说的这个诸坏灭尽，这样才是一切坏话都灭尽了呀，一切坏话都融于这个真实了，这就是一真一切真，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有时候就总在这种有为造作和修正的这个过程中呢，总是认为我要把这个虚坏的东西呢断尽灭尽，证到一个真实的东西。如果有一个真实的东西是离开虚坏的，那这个东西也是虚坏的，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所以真正我们又说，这个一妄一切妄，一真一切真。但凡有一丝一毫虚妄的东西，那你所证到的一切果都是虚妄的，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但凡我们说是，就打比方说，我们说世上透得过透不过啊，但凡有一丝一毫是的时候，那绝对不会透过，没有说是我这个事情能透过，别的事情我透不过，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是能透过，那就根本没有任何事，一个事都没有，这才叫透过。如果还有说是这个事透过了，别的事透不过，那就不叫透过。 所以这就是所说的一真一切真，哎，一妄一切嘛。有一所说的这个真心呢，那就是遍一切处的，没有一处不是真的。所以楞严经上也是这样的意思。楞严经上说，这个清净本源云何乎生山河大地？既然说证到这个清净本源了，为什么会显现这些山河大地之种种这些所谓的这个染污的这种形状呢？哎，这时候佛就这实际回答佛罗那的时候呀，实际就是从这个。实际从回答的时候就说是这一切，你看它是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实际呢在真正正道人眼里，这就是清净本然，这就是清净本然，离此之外哪有另外一个清净本然？没有另外一个清净本然，所以这就是除了圆觉妙心更有一物吗？没有一物了。所以说修与不修，离一切诸坏，或者说成龙生死，这一切都是，这不都成了戏论了吗？所以这是这个普贤菩萨这个佛在这地方回答这个普贤菩萨的第一句的这个实际这种要义，有时候就不容易理解，好像觉得和他前面的这个问话呀没有那么紧凑，实际你要是从这个问义里面这个跳脱出来，你再去理解佛回答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原因，其实一直在告诉你根本，不会告诉你直末，这是圆觉经里面这个真正圆洞教或者是真正了义经典里面这一直时时处处都是从这个角度去回答的，没有说告诉你如何去修行啊，如何去方便见次啊，如何一层一层离啊，这些这都是知末，不应该直接上来告诉这个，所以他最开始就一开始直接告诉你的根本就是生于如来圆觉妙心，所以有时候就说是这个圆觉经有这种禅宗的这种意味在，这像这样的这个回答呢。这个就类似于像这个云门宗里面有时候说的这个一句中涵盖三句意义一样，普贤菩萨呢问的是什么方便修行啊、见次呀、以及永离诸坏这样的这个问题啊，但是佛回答的时候说一切坏话都是生如来圆觉妙心中生出来，这就是直指这圆觉妙心，这是众生的这个本来面目，这是涵盖一切的这个本来面目，这就叫涵盖乾坤局，涵盖了一切，此圆觉妙心涵盖一切了，净十方变法界，这哪有不涵盖的呀？所以这就叫这个涵盖乾坤局。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既然一切从这个圆觉妙心生出，那还说什么修正不修正、方便见次呢？你所问的这个云何修行，当下就截断了，没有下生处了，更没有所谓的这个方便来示现，是给你这个。披枷带锁了，也没有方便示现人了，这就是截断问者的这个思路，这就有时候叫截断众流句。虽然说是这个生于圆觉妙心，但是呢，不妨以坏修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除坏化的习气，正坏化的这个佛果，这些都是以坏修坏。这以坏修坏的过程呢，实际就是巧立方便见次，以度如梦如幻的这种众生而已。这就是所谓的随波逐浪。所以有时候他就这种回答啊，他就像这个禅宗的这种答语一样，这个不是说是经教，不是说是教义，要不然的话，他就和前后的这个问话互相不关联。所以这就是实际是。每一章回答的时候都有这种特点，就是以本分是世人，为大众呢，为不光是为普贤菩萨或者为这些与会的大众，也为我们末世的这些众生呢解粘去缚，不是说是这个给众生在这地方披枷带锁，问什么呢答什么，就是问个修正见次呀，我就告诉你这个如何如何修正呀，有什么样的过程呀，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能证到什么样的这个果地啊，如果这样详细去回答呢，这就是为众生披枷带锁。对，这个经里面还是有这种禅宗的这个意味。那么说完这个呢，就紧接着打比方说，犹如空华，从空而有，坏话虽灭，空性不坏。这是打比方来说，这个一切种种坏话生如来圆觉妙心，就是用比喻的形式。犹如空华，从空而有呢，这是比喻，说是也就是圆觉妙心中呢，本来是无有一物的，也无众生，也未有诸佛，但是呢，只是众生迷失了这个真心，也就我们说真如不受自信啊，所以无明熏染，将本觉的这个妙明真心，转为无明了，所以才有了这个生死轮转，才有了这个所说的这个六道轮回。虽然生死轮转之中呢，但是呢，这个觉性是不坏掉的，也就是纵然显现出种种的这个无明，种种的这个坏话，这个此觉性呢常住不坏，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具有成佛的这个种性一样，佛性一样。所以遇到这个佛出世，遇到善知识的这个教化呢，就能够依于这个缘觉而入于寂照，自然了知生死，以及这种菩提涅槃，犹如空花。所以这些打比方，就像从空 花空花是从空而有，也就是生于如来圆觉妙心，并非是生从别处而生出来的，不是说是从无明生出来的，是说从如来圆觉妙心生出来的。如来圆觉妙心就像这个空虚空一样，那么涅目所形成的这个种种的这种空华相，乱生乱灭而已。哎，所以说并不是说是，哎，这个异于别处而有，这就是用比喻来说这个所说的这个。一切坏话生如来圆觉妙心，坏话虽灭，空性不坏。哎、这就是回答前面所说的这个这个说什么呀、啊？说就前面所说的这个，既然一切灭尽，哎、则无有心，谁为修行？一切灭尽了，那不就没有心了、啊？这地方就说是，回答说一切灭尽，则无有心，这样实际是不对的。也就是一切坏话灭尽了，那到底有心啊还是无心啊？哎，实际就是并不是没有心。一切种种坏话灭尽了之后呢，实际是寥寥分明的灵之性是不灭的。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空性，打比方就叫空性，虚空的性质一样，这叫非坏不灭。就它是真实的，它不是虚妄的。这个东西是不在这个永远不会灭尽的。有住坏也好，无住坏之后，无住坏也好，它都不会灭尽。所以这个有时候老人就说呀，我们当下可以体验，就是妄念结断的时候并不是死寂一团。哎，老人时常就是说是现在可以哎这喝一声断一下，哎，这个妄念前念一断，后念未升起的时候，这中间这不就是寥寥分明的吗？哎，寥寥分明的，这就是所说的心啊。我们说心的时候就是这个，所以这就是当人的佛性。哎，一肯肯定就是见性。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这个空性也是不会坏掉的。哎，这个空性不是这个藏传佛教里面讲的这个空性的这个意思，这是说虚空性。哎，就是打比方，这个天空像虚空一样这样的这个性质，这是不会坏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禅宗观里面说这个哪吒太子呀，吸肉怀母，哎，吸骨怀父，然后现本身运大神力为父母说法，实际就是割肉吸骨，其实就是住坏灭尽呀。因为这些这个琐碎的身心世界，这都是坏话的，既然要把这些一一吸掉，吸就是割除掉，断尽掉，灭尽掉，这一切坏话的灭尽掉，灭尽掉是什么呀？然后现本身。这个身心世界虚坏的四大假合而成的六成原因而成的这种心，这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要把这些灭尽呀、啊，灭尽之后现本来身，也就是本有着这个身心世界，本有着这个面貌，这时候才凸显出来。哎，本来这个众生本有的这个如来圆觉妙心，这时候就显现出来，所以以此来现大乘力为父母说法，也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非坏不灭、空性不灭的这个真心。在大乘起行论里面叫一切境界唯一妄念而有差别，也就是有了妄念，所以所说的这些种种境界呢才有了这个种种差别。如果离开妄念，我们说有种种境界啊，有这样的这个好境界，有这样的这个坏境界，实际都是以妄念而有。若是离开这个妄念呢，哪还有这些境界啊？一切境界都没有，好的境界也没有，坏的境界也没有。所以这就是说是一切能够这个诸坏灭尽的时候啊，空性是不灭的。紧接着就说是众生坏心呢，还一坏灭，诸坏灭尽，觉性不动。实际就和前面所说的这个打比方说的这个坏话虽灭，空性不坏，实际是同样的这个意志。也就众生坏心呢，也就是所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虚妄境界、虚妄心行。这个此心生灭来去变化不实。有时候我们把这种生生灭灭的这个妄想也叫心，就叫妄心。这个妄心呢，来来去去它是如梦如幻的。但是呢，我们的特点呢，实际就是认坏为真。把这些虚坏的东西，把它当作真实的东西，把这个空的东西当作一个实有的东西，当作一个真的东西，这就是种种颠倒。实际呢，要是从虚妄中离开啊，实际就是也不是说是很难，就是我们如果修行啊，或者真正要是要从这种虚妄中离开呢，实际就在这一觉。警觉，一觉一领觉，古人说啊，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觉迟。这一觉呢，实际就是一切种种坏话呢，通通化为无有了。也就是你在这一警觉的时候，所说的眼前种种境界，不是说是没有，有跟没有一样，因为你没着在这上面，它有和没有有什么区别啊？就没有区别，这不就是化为无有了吗？不是说是要把这些粉碎掉，来的猛烈一点，像虚空粉碎大地平成，什么东西都消云殆尽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一警觉的时候，这个眼前的境界有和没有没有区别了，因为你不在意它了，你心不到物，心不到这些种种外境上去，所以这就是说是 这个不怕念起，就怕觉迟。修行的过程呢，也是这样的，也就是最开始呢，实际就是妄念来了，不一定察觉得到，都是跟着这些警戒在跑，在这些虚妄的这种相状上呢，实际就在乐此不疲。随着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心中心法呀，或者是这个一门深入的修法呀，慢慢打坐用功呀，就有了这种定力。哎，定力实际就不随这些警戒跑了。有了定力之后，这些所说的自然光明呢，哎，智慧光明呢，实际就自然而然能显发出来。以前是被遮蔽了，这个光明以前也有，但是呢，你一直跟着这些外境跑的时候，它就不容易显发。那么随着定力逐渐具足呢，就不随这些警戒跑的时候啊，这个光明智慧光明就自然而然显发。所以起心动念呢，自然而然能觉察到。只一领觉呢，自然而然能够截断这些所说的这个妄念，不随这些妄念牵引。哎，这就是这个最开始不觉察，哎，随着去用功呢，就慢慢能够觉察到，也能截断掉这些。那么用功逐渐深入了呢，哎，虽然说是这个妄念还没有起来，但是呢，就像如猫捕鼠一样，时时刻刻在这警觉，哎，就能觉察到，就是妄念还没起来呢，就一直在这个觉照这种。所以说到这里面呢，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呀，所以妄念随起就自然而然消泯。哎，这就像这个水上画画一样，随画随消，也就像这个如水打结一样，自然而然就解开了。哎，这时候呢，就没有必要提着这个觉照的痕迹了，也就没有这种觉照的痕迹了。所以老人讲啊，心静动消融，方明色与空，玉石本来面，青山白云中啊，就妄念自然而然消泯了，就像两个泥牛入海一样，泥做的这个牛入于大海之中，消泯殆尽了。所以说，虽然这时候还有个绝招在，哎，还有个绝招在，不是说没有绝招，就像这个如猫捕鼠这样的这个警觉之心还是有的。但是呢，无觉无照是生死，有觉有照依然是生死，也就是说是无觉无照，这是分段生死啊。这地方还有个绝招在啊，还有觉有照在啊，那也是生死，只不过就是更进一步了，这是变异生死而已。所以还要更进一步，还要更进一步用功，到这个一切都没有了，只有这个零零照照的绝招。哎，这时候就是朗月当头一样，推也推不掉，改也改不走。哎，犹如朗月当头。哎，实际就说是没有这个能觉所觉的，这个没有所觉的对象了。哎，只有这个灵明觉知了。所以这就说是这到朗月当头的这个境界了。哎，但是呢，古人就说，纵然到这个地方啊，依旧不得究竟。古人说，朗月当头，犹是阶下害啊。这就这个曹山禅师和他的这个弟子之间说的，就说是朗月当头，仍然是阶下害。那弟子就问呀，那请示接引上阶啊？师父就说，月落是相间，哎，就说是像这个朗月当头的境界也不究竟，哎，到这个境界呢还要更进一步，所以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欠全身。哎，到这个地方呢，这些绝招也不能住，这个绝招也不能住着。如果住着在这个绝招之情，如果住着在这个朗月当头的警戒之中，哎，好像说推也推不走，改也改不掉，时时刻刻都在这个不动不摇的这种警戒里面，好像住着在这里面，这就叫慎度。哎，慎度。当然，这是修正到一定境界的时候，或者一定功夫的时候，禅宗实际就叫这个法身正位，这地方就是法身正位。但这个法身正位是不是了手处呀？依旧不是了手处。老人就讲，还要更进一步，要法身向上才行。法身向上就不执着在这种觉照之中，这里觉和不觉的这个痕迹都没有了，要红化相望。哎，打比方，就像腊月三十之月一样。哎，就是就像这个腊月三十的月亮，虽然没有月亮了，但是呢，灵灵明明，灵灵明。哎，这时候呢，如痴如呆，这些一切痕迹都没有了。哎，只知道衣来吃饭，空来眠。所以说，最开始呢也是如此，最后证到究竟极得处也是如此，这就是默等于处。所以有时候说这个。哎，并不是说是一悟一觉就到这个究竟了手处就能证入这个圆觉了，哎，还是要这个渐次修正，哎，就渐次修正的这个过程还是要有。所以这里面说的这个众生的这个重重的这个坏心啊，哎，就是实际就是任妄为真。那么这些坏心呢，还一坏灭，还要把这个坏心要灭尽啊，这就是觉照修正的这个过程呀。这个觉照呢，就是对着这个坏心而说的，所以叫还一坏灭，也就是你有这种坏心在，所以才要说这个觉照。这个觉照呢，哎，就是对着这个坏心来说的，没有这个坏心就不需要这个觉照，所以以此嘛，把这个觉也就称之为坏觉。哎，它不是真正的这个觉照，不是真正的这个圆觉啊，称之为坏觉。为啥呢？一是对着这个坏性来说的，对着这个坏境来说的，或者叫坏智。有些地方呢，把它解释为坏智。实际这个坏灭呢，并不是实际有一个虚坏的东西灭掉了，也不是要对治它。如果要对治呢，那就落到下乘。 实际我们总认为有个坏话的东西生出来了，好像自然而然就有个坏话的东西灭掉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说一切虚坏的意思就是它本来就是无生的，不是说实实在在生出来了一个坏话的境界，没有，是说是没有生灭的，是无生的。我们看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啊，并不是实有一个生住一灭，而是就这个刹那刹那变异的这个山河大地，当体就是无生的。哎，认可这一切法总是如此，哎，总是无生，这就是所说的正道无生法忍。正道无生法忍就是坏灭啊，一切坏灭就是这么灭的，不是说是一切坏话灭掉了，是说正道一切坏话是无生的。所以前面普贤菩萨问的这个云何以坏修坏，其实这里就是回答的意思，就是不妨以坏修坏，就是说是在这地方要以坏修坏，以坏修坏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众生坏心还以坏灭，就是这么以坏修坏的。实际我们在这里修行呢，或者说这个哎打妄想啊，或者说要正道得解脱涅槃，这一切都是梦幻扬业，哎，自以为得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菩提涅槃，实则呢，这些生死涅槃都是戏弄。对圆觉妙性而言呢，实际就是没有任何意这个没有任何这个意义，哎，所以说这些所说的修行啊，以坏修坏啊，这就是不得已而出啊。但是要知道以坏修坏弃入的结果是什么？以坏修坏弃入的结果是住坏灭尽，非坏不灭。所以说，既然这个坏心一遇坏结而灭，那灭到什么程度才行呢？要把一切诸坏，诸坏就是一切坏话之法，通通都要灭尽了，了无有，无一丝丝一毫的这个坏法的影子，一切众生、十方世界全部消陨，连这些根尘识也没有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通通都没有了。哎，《心经》里面就讲这个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哎，无无明尽亦无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一直这么无下去，无有一法，哎，到这个中山穷水尽的这个地步，哎，这样才是住坏灭尽，这样才行。所以古人就打比方说，去年贫犹未贫，尚有立锥之地，今年贫时是贫，连锥也无呀。就去年还有一点点这个立锥之地啊，还有一个安住的地方，今年连个安住的地方都没有，今年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了，这就是一直这么无到这个程度才行。所以什么都没有了，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如此才能柳暗花明啊。所以说是到这里住坏灭尽，但是呢并不落入断灭，而是非坏不灭，也就是这个圆觉妙心它不属于坏话的，它是不会灭尽，它是不会这个灭尽。所以这个哎觉性呢是寂然不动，恒常如此，就像这个虚空一样，前面所说的这个空性不坏，哎，就是以虚空来打比方。在空中呢这些空中华啊是坏生坏灭，但是虚空是不动不摇的。所以这个坏灭的过程呢，实际就是显真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灭坏的过程，实际就是显真的过程。我就像这个楞严经里面所说的破妄显真，破妄就是显真，哎，不是说是妄破掉了显另外一个真，这个破妄就是显，哎，这就是趋妄显真。所以说从前真是妄，而今妄皆真呀，待复本是性，更无一法性。哎，就说是从前呢，因起妄想，哎，起众因无明起众种妄想，一妄呢，一切法都成了虚妄的。到这时候呢，把这些妄破尽的时候，住坏灭尽的时候，实际显现出来的这个住坏灭尽的时候，只有这一个真心。哎，只是说是这个真心呢是众生本有的，只是恢复了这个本实之性而已，再没有说是要另外一个生出来一个真，另外生出来一个圆觉妙心，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这个法。所以前面这个普贤菩萨问的这个一切灭尽即无有心，这里就回答的是一切灭尽不是没有心，而是说是觉性不动。所以修行呢，哎，并不是说是做这些加法，而是做减法，哎，就说是在这地方要灭尽诸坏，实际就是做减法。我们说这个为学日增呀，哎，为道日损，哎，就像禅宗参话头一样，参这个无一样。有时候参话头，参这个无这样的这个话头啊，要无无无一直无下去，哎，就像当年有个人啊去参大禹祖师，哎，大禹祖师就问他这个你参什么话头呀？钩子无佛心参没参过呀？哎，他就大禹祖师问他说，那你钩子无有没有佛心啊？这个人就回答他，就说，这个话头呀，我早破了，哎，就是我早知道了，一切众生都有佛心，钩子怎么会没佛心呢？哎，祖师就说呀，哎，这猜话头不是这么猜的，要无无无一直无下去，哎，也就是没有一丝清见，一丝法见，这样才行，这才叫猜话头。如果是早知道这个一切众生都有，当然一切众生都有，钩子也有，那你猜什么话头呀？那就是这个实际就是教义教理，哎，这时候不能群进，不能这个 达到这个妄想死，虚如法生活。所以要在这个一切时一切处发现妄想之者的时候，立马提起这个无字来，这就像这个金刚王宝剑一样，哎，斩断一切，这样呢才能与道相应。所以并不是说是这个无一切这个坏话灭尽了，就是落入这个空无，落入断灭了。哎，正是因为这个无，所以能显现出这地方正有妙明真心在。哎，所以这叫诸坏灭尽，非坏不灭。紧接着就是说，一坏说绝，一名为坏。若说有绝，犹未离坏；说无绝者，亦复如是。哎，这实际是三句话，三句话就说了三种坏。所以说，是故坏灭，名为不动。哎，这实际就说了三重意思，或者叫这个扫荡呀，在反复的这个扫荡。第一重意思呢，实际就说的是一坏说绝，一名为坏。既然说前面所说的这个对这些虚妄如坏的这种警戒，要升起这种警觉，要在这地方觉察觉悟，以觉悟之心，然后对治这些所说的如梦如幻的警戒。那么这个觉呢是有对待的，这就是对外缘而起的这个觉。所以这个觉呢是觉，也是这个坏化的，所以叫这个所觉为坏，那能觉也就是坏。哎，这就是第一句话，一坏说觉，一名为坏，这个觉也是如坏的，因为它有能所对立在，所以这是第一重意思。第二种意思呢，说这个若说有觉，犹未离坏。哎，就说是如果说是这个有觉，那仍然没有离坏。既然说这个有对待之觉呢，它是坏化的，那么离开这个能觉所觉的这个坏化，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无对待的真觉在啊？这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这个见解？哎，就说是既然说是有这个能觉和所觉，那离开能觉和所觉，离开能所，有另外一个真心在，这个真心是这个寥寥长觉的，是不是有这样的这个见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说，若说有觉，犹未离坏。如果说离开了能觉所觉，还有另外一个毫无对待的这个真觉，没有不对外缘的这个真觉，这是这个恒常不变的，有这样一个东西在的话，哎，那这依旧是坏。所以前面说的这个能觉所觉的时候稍微粗一点，这时候说这个若说有觉犹未离坏，这个地方呢就稍微细一点了。就像有时候我们拿天台宗的这个一心三观的道理来讲的时候，实际就是说所说的一心三观就是空假中三观呀。并不是说是离开空假之后有另外一个中道义，如果离开空假之后有另外一个中道，那就是空假是一边，中道是一边，依旧在两边的见解之中。所以这地方说若说有觉犹未离坏的时候，如果离开这个能觉和所觉，有另外一个觉真觉在，那么这还是在这个两边对立里边，所以仍然是坏。哎，这就是这个话的这个意思。所以说并不是说离开空假之后有另外一个中道，如果有呢，那就是这个边界。所以说离开这个能觉所觉，这个所说的这些坏话，也不应该有所说的真觉，有另外一个真觉，不应该有这样的真觉。如果有这样的真觉，那就是坏话的，哎，那不是究竟真实的。所以这个地方说的就细一点。但是呢，实际我们最开始初学佛的时候确实要觉，但是呢学一段时间的时候就容易落到这个能所双亡，哎，我们能所双亡了，有另外一个常住真心在啊，好像就落到这个境界了。实际如果还有另外一个觉在，那这确实应该是虚妄的。第三重意思呢，就是说无觉者亦复如坏。既然说没离开这个能觉所觉之外，没有另外一个真觉了，那么是不是就无觉无照了？哎，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境界了？所以说无觉者亦复如坏，也就是借前面所说的有另外一个真觉是着在这个有上了，那是不是无觉了？哎，是不是这个对治之觉以及所谓的本有之觉都没有了才是呢？纵然一切皆无，一切数无心无觉，其实这一切依旧是坏。也就是说是你纵然到这个无知无觉的这个境地，认为这个无知无觉这就是究竟真实了吗？这个无知无觉依旧是如梦如坏的。所以古人说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一重关啊，就是你这个道无心的这个境地，认为就是了吗？就解脱了吗？并不是。如果说这个无心啊还有一个无心在，有这样的见解呢，那就依旧是一重隔碍障碍。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这个无心呢？其实就是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经说无心时，不与有心殊啊。哎，就是真正说无心的时候和有心是无二无别的，有即是无嘛，怎么会说是离开有之后有另外一个无呢？ 所以这个地方呀，就是这三重意思呀，这个是从粗到细说什么是坏，就是我们前面说了这个种种坏话的时候，说粗大一点，实际就说的是这些虚坏的这个警戒。哎，这地方所说到这个一坏说绝，以及说若说有绝和若说无绝的时候，这其实就是在修正的这个过程中更微细了，更细致了。首先说的是觉性的事，说的是绝照的事，说绝照的事，在纵然是在这个绝照之中呢，也有如坏的这个绝照。哎，有对待的时候，它是如坏的，没有对待有另外一个真觉呢，也是如坏的，没有对待有那就是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觉了，纵然是如此也是如坏的，所以这三种角度都没办法说了，都没办法说。实际这个地方重点就说的是这个，在这个说字，也就是说前面说的是一坏说绝和若说有绝若说无绝，其实重点就是在这个说的，说有觉或者说无觉，也就是说是有这样的认为或者有这样的见解，生出一种所说的有觉或者无觉的这个见解来，也就是你已经生出一个见解来了，实际凡所有见解呢通通都不是，这里是起心即错，动念即怪，说真说妄呢，这些都是梦幻。所以云门禅师有时候说啊，就是法身有两百病啊，两种病啊，到法身边啊，法之不忘，哎，己见犹从，堕法身边，这是一种，哎，就是执着在这个法身上，是有自己的见解，哎，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纵然是透得过去，就像这个所说的这个离欲能觉所觉，哎，透得过去了，透得过去呢，也是放过即不可。仔细检点将来有什么气息啊，也是病啊。也就是说，纵然我们认为离开能所了，哎，我把一切事事物物都透得过去了，万事万物这个一切这个都不以为挂碍了，实际这也是病。为什么呢？你不以为挂碍，还有一个不以为挂碍在，就是认为有一个法挂碍不住你了，实际这一法已经是真实的了。说是不以为挂碍，是根本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可挂碍，也没有一个东西可透，这才叫真透过。所以这就说是有时候这个禅宗里面说的这个两百病，实际就是这两种见解，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三重形式的时候，重点在它产生了这样的这个认知和见解，也就是一坏说觉，哎，这是一种见解；若说有觉，这是一种见解；若说无觉，这是三种见解。这三种见解呢，是从我们这个修正过程中，从粗到一种微细的这种觉，哎，微细的这种见解，越来越微细的时候，就我们不容易觉察到，其实这三种都是如梦如幻的。所以这就说是是故幻灭，名为不动。哎，这个地方实际就说是，前面说要把这个一切幻灭，那么告诉你什么是诸坏，不仅仅是那些虚坏的境界，乃至于你所说的这个觉，说的能觉，说的所觉，说的离能所之外的另外一个觉或者不觉，这一切都是如坏的，要把这些通通都灭尽。所以说是故坏灭，名为不动，就是把这个对坏说觉之心，或者是离坏有觉之心，以及所说的无觉之心，这些通通都扫荡掉了，也就是一种平怀，泯然自尽。哎，到这个地方呢，凡圣情境，就像这个羚羊挂角，哎，灵龟夜为，或者说这个绝宗绝迹，到这里分别不生，无去无来，哎，圆觉真心呢，朗然独从，本无坏话，所以说不动不摇，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前面实际他在告诉你什么是坏，我们认为这些虚坏的警戒是坏，这是粗大的，微细的其实就是你那种要觉察的，要觉悟的，这些所说的这个始觉的这种心啊，其实也是坏，也是坏。所以这个地方就到这里啊，算是把这个普贤菩萨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说是，哎，这个一诸坏灭尽呢，在无有心，谁与修行？其实就说是，这个云何一坏修坏？实际就说是，算是一个，算是就回答完了。实际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经文啊，它就这个一段话太长了，这个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不容易理解，你其实可以分段啊。就是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坏话，皆生如来圆觉妙心。哎，这是一句，然后下面再一句，犹如空华，这个从空而有坏话虽灭，哎，空性不坏。这是一句，这一句是为了用比喻的形式来解释第一句话。那么后面所说的众生坏心，还一坏灭。哎，就是用这个诸坏灭尽，觉心不动，实际又是在解释这个坏话虽灭，空性不坏这一句话。 哎，这就是后句在解释前句，后句在解释前句，就是说后面所说的一坏说绝，一名为坏，若说有绝，犹未离坏，说无绝者，亦复如是。这个话就在解释所说的诸坏灭尽里面的诸坏。什么是诸坏啊？不仅仅是那些虚坏的境界，这一切都称之为坏。所以这里面就说是我们这么一整段看下来的时候，你好像就是没有这种层次感，实际你一句一句看下来，它是很有这种从粗到细的这种细致入微的层次是都有的。到最后诸坏灭尽了，一切坏都告诉你什么是坏了，然后坏也灭尽了，然后再告诉你是名不动。哎，这就是一个渐次，实际这就是一种渐次。所以看经文的时候，有时候要细细的看，不要这个糊弄头脑。当然，如果求其大意呢，只是说是了解一下大意呢，就说是哎糊弄头脑的读一读也可以。但是你要细细的读的话，实际还是要一句一句这样一句一句带上下来。这实际是后句来解释前句，后句来这个补充前句，从粗到细，这样越来越深入的一个过程中，这样才能明白什么叫这个诸坏灭尽，非坏不灭，或者是是故坏灭，名为不动。因为你了知道什么是坏话的了，你自然而然能从这些坏话中离开，离开这些坏话，你就知道了，确实是不动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过程，哎，这个还是要细细读一下，不要这么一下子就把这一段就读过去了。可能粗粗的读，这样就是不求甚解也可以，哎，但是呢，要学习的话，还是要细致的一句一句的去读。后面实际就是对这个所说的这个若诸众生本不修行，与生死中呢增不了智，如坏境界令妄显性，如何解脱的这个回答。就说善男子，一切菩萨呢即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虚坏境坏话虚妄境界。也就是到这里开始呢，实际就是对这个前面云何解脱的那个的回答。前面说的那些呢，是在侧重的这个诸坏灭尽，告诉你什么是诸坏，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诸坏灭尽之后觉性不动，是从这角度来讲。那么后面的这个角度来讲，后面的这些这个这段这个答回答呢，实际侧重在什么呀？侧重在你如何理坏，也就是说是你要理坏是怎么去理。是从这个角度来回答的。那么这个远离的这个诸坏的过程呢，实际有四重，或者有四有四重吧，或者是叫从粗到这种微细的过程也好，或者叫这个四重浅出也好，其实就是这个归峰宗明禅师啊，他们这个还有以前的这个经注述里面，他们多讲的时候还是从这个四重浅出或者四重远离，二祖也算是这个借鉴他们的意思，就讲这个四重浅出。第一重呢是实际就说是应当远离一切虚坏坏话虚妄境界，也就是说应当是劝修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是或是为大众做决定，决定要远离一切虚坏境界，不是说是了知道一切如梦如幻了就不用远离了，是说是这个一切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决定是要远离的，不是说是让你住在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中，是说知道这个如梦如幻的境界是决定要远离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境界，所以这叫应当，就是说是为大众做决定，不是说我们在这方犹豫不决要不要远离要不要离这些种种坏话，不应该这么去犹豫，而是说应当远离，这就是决定的意思。所以说虽然圆觉妙心呢是这个众生本有的，但是呢如果不修正呢，不远离这些虚坏境界，这个圆觉妙心就没办法显发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本有的这个圆觉妙心，你如果不去这个离开这些虚坏境界，你一直着在这个虚坏境界上，它就遮蔽了你的这个圆觉妙心，所以叫应当远离，也就是知道一切虚坏的境界就要离开，如果不是说是知道了不远离，就像我们有时候做功夫一样，其实修行中心的过程，明明知道他是妄想，知道妄想你就应该截断妄想，就应该离开，但是呢他知道他是妄想他都不愿意离，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实际我们最开始出去修行的时候就是道理上也明白一切是坏话的，但是呢就是不肯离或者是不愿意离去，就是这个二祖讲这实际就是这个姑息自己。所以说就是发心求解脱要从这种坏话中处理那是自己的事，要自己愿意才行，其他人都没办法代替自己发心。 哎，所以诸佛出生呢也无可奈何，这就是你要自己肯离，自己愿意离才行。我们有时候说这个明心见性，不是不明心见性，是你自己不肯不愿意，是你自己不愿意的这个事情。说怎么我为什么不愿意啊？明明知道这些虚坏的，你还非要着上去，那不就是你自己不愿意吗？明明知道这个应该离相，但是你就是不愿意离，哎，就是愿意着在这些相状上，这不就是不愿意？所以说不是说是多这个神奇玄妙的事，是说离相，就是离开这些种种虚坏境界，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真心显性。所以远离的这些具体的内容呢，实际就是远离一切虚妄境界。哎，这个境界呢，实际就说的是这些虚妄境界，粗大的一点就说我们这个六根六尘六识这一切，实际这一切都叫虚妄境界。所以第一重呢，实际就是这个应当远离一切虚妄境界，这就是第一重远离。也叫离开这些种种坏化的境界，或者是离妄，这些坏化的境界就是妄想呀，或者妄心呀，这些应该离开。这里面说的就是第一重远离啊，这个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坏化亦复远离，哎，这亦复远离，这其实就是第二重了。那么众生呢，其实就是因为无始劫来以来这个执着这些虚妄的这个习惯了，所以不能一下子就从这个虚妄的这个境界中离开。哎，纵然是说是明悟了心性，无量劫来的这种习染还在啊，就像这个粪桶一样，虽然空掉了，但是这种臭味还在，所以依旧有这种坚持远离之心。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地方做功夫啊，修正呀、啊，总是认为这个妄想，哎，要除尽这些妄想。虽然说明白了这个妄想了不可的，但是呢，依旧有这种出境的这个心，哎，这就是有这种修行的修正造作的这种心，所以这个要远离一切虚妄境界的这个心，那这个是真实的吗？哎，其实这个也不是，它也是虚坏不实的，它也是一个虚妄境界，也就是所说的所远离的这个境界是虚坏的，那能远离的这个心，也就是我们在这地方修行的这种心，要正道的这种心也是虚坏的，那么这个能远离的心也要远离掉。哎，实际就说是，这就是由坚执持。为什么说是由坚执持？就是说我们纵然是知道这一切虚坏的，但是呢，我们坚固的认为要把这个虚坏的要离开，这样的这种心算不算虚坏的？实际这样的心，也就是我们修正的心、修道的心，这样的心也是如梦如幻的，也要远离。哎，这就实际就是佛法的这个真意，就是在这地方告诉你，一切境界是虚坏的。哎，执着在其中的时候，要远离一切虚坏境界。但是呢，并不是说是让你一直抱着一个啊、有东西要离啊，认为有个实实在在的境界要让你离开啊，哎，或者实实在在的东西要让你放下。如果说实际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境界可让你离，那所谓的这个境界，这不就是成了真实的了吗？你怎么能叫如梦如幻的呢？就不能叫如梦如幻的。所以说佛法的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会告诉你，你让你一直要离啊，一直要放下，一直要去这个造罪啊，一直要去求解脱啊，不是，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这个众人的心上来，不在这些境界上，不在这些虚妄境界上来，是说你的这个心啊，你的这个心有没有执着，心有没有束缚？告诉你，这个心之外是不是有什么真实的东西，而是都在于你的心。也就是说，是进一步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心也是虚幻的。这就是纵然告诉你一切都不在你的这个心外，紧接着告诉你，连你这个所谓的不在心外的这个心也是虚幻不实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最开始做功夫，就是说是要坚固的坚持离开这些虚幻的境界，这就是最开始修行的时候。但是呢，这个心也是虚幻的，这个能远离的心也是虚幻的。那在这地方还要造作什么呢？就应该远离这种造作嘛。这就是从这个有为弃入无为的过程，也就是佛法实际是无为法，不是说是一直让你在这地方要做功夫呀，一直让你在这地方要关照呀，一直让你在这地方要放下，一直让你在这地方要远离啊，不是这样的。是说他离来离去，发现说没有一物可离了嘛，没有一个东西可放下了嘛，乃至于你要求道的心，你要修行的心，你要正道的心，这些都是虚幻的嘛，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个心都要离开，这就是道属无不属修。哎，所以说第二重远离，这就叫第二重远离，是离心或者叫离觉。哎，有些地方这就叫觉。这个为了区别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远离一切虚妄境界的时候包含了身心世界。哎，这地方为了区别它呢就叫离觉。哎，实际有时候粗一点就叫离心，其实也可以，因为经里面说的就说是心远离，此远离心者心如坏，心如坏者亦复远离。哎，就这个心或者这个觉呢也是如坏的，也应该离。所以这是第二重远离，第一重是离境，第二重是离心，或者第一重是离妄，第二重是离觉。 那么这个后面所说的远离为坏，亦复远离，也就前面所说的这个离境啊、离心啊，哎，上还有一个离在，心境都是如梦如幻的。那么这个要远离开这个心和境的这样的这个远离，它是不是如梦如幻的？也就是说，虽然境界是虚妄的，修行也是虚妄的，那么离开这个境界和修行，难道就不是虚妄的了吗？这依旧是虚妄的呀。所以说，你这个要离开的这个远离，哎，这也应该要离开。也就是说，前面所说的离心那是能，哎，所说的离境那是所，有能有所，有能有所，离开能所之后，还有一个远离的这样的这个动作在，哎，有远离的这样的动作的，这个远离的动作这也是虚幻的，这就像临归业一样，其实越到后面就越不好说了，实际就是一直在扫荡，一直在扫荡，你要离开这个境啊，那你的这个心是虚幻的，心也要离开，你要离开你这个远离的这种心啊，这个远离呢也是如幻的，这就叫临归业位，虽然扫荡掉这种误记啊，实际就是说物迹虽扫，痕迹却留扫迹，就是仍然有这种扫荡的痕迹是留下了。这就是第三重远离，叫离远离坏。远离坏实际是一个词，远离为坏到后面的时候就叫远离坏，实际这是一个词。这就是第三重远离，叫离开了这个远离之坏，或者叫这个遣出离坏之理。哎，不管叫什么名字吧，就是远离的意思，连这个远离也要远离掉。哎，大概就这意思。后面说离远离坏亦复远离，那么这个远离坏要离开的这种离呢，那要不要远离呢？也要远离，也就是说离心离境的这个远离是如坏的，不是不真实的，要远离掉，那么所谓的这个远离也要远离，在还有一份浅处在啊，那还有一个扫荡在啊，那就更要远离了，所以连扫荡都要扫荡干净。哎，到这地方你还怎么说呀，就是一直在这地方扫荡，连扫荡来扫荡去，把这个扫荡也要扫荡干净，到这里就没办法开口了，也就是说带有实意，带有言说，皆无实意。哎，说对治也好，说修行也好，说离开修行，或者说遣出这些离开修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戏论。哎，到这地方呢，就不要回头转脑，哎，不要动辄莫动辄，动辄三十磅。所以在这地方猛着精彩，到这个无扫可扫的境地，无离可离，离无可离的境地，扫无可扫的境地。哎，这地方如果能一把擒来，这就大势已毕。所以这就叫第四重远离，这叫浅离之理，或者叫浅浅。二祖就说这个叫浅浅啊。或者叫浅离离之理，哎，这些这个术语啊，就太这个繁琐了，有时候读起来很麻烦。但是你要记着，这四重说的是啥意思？四重说的就是一直在这扫荡呀，我们在心里面的那种痕迹啊，心外执着的这种痕迹啊，一直在扫荡，扫荡来扫荡去，最后还有一个扫荡，把这个扫荡也扫荡干净，扫荡要扫荡干净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办法可扫了，没办法可扫的境地，这就是四重远离的这种从粗到细的一个过程。哎，其实就是在一直扫荡的过程，扫荡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呀？得无所离。哎，扫荡到最后不是说一直扫荡下去啊，是不是再没有一个可离的东西，没有一个可扫的东西了？所以如果仅仅是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呢，就如果是哎，不落到这种实修上呀，像前面所说的一直在那离啊离啊，好像这个四种远离，这离开四种远离，实际我还可以一直远离下去啊，是不是一直离离离离离，一直离上下去，这实际就没有意思了，就是用这种意识思维啊，这样落到这种思维里面，落到这种思辨里面，这就是这个无穷无尽的这种远离，这实际只是在这种打妄想而已，如果真正落到这个修行之中去，确实就是浅无可浅，离无可离，就是你真正去用功的时候，你就这么去扫荡呀，扫来扫去，不是说是一直在这扫，而是说扫来扫去，突然之间就发现确实是离无可离了，这就叫浅无可浅，离无可离，这是确实能体会到的，也就是能体会到这个无一物可离，无一法可得，哎，或者说无有一物可离，哎，这就叫真离嘛。如果还有一物，那就不叫真离。所以老人有时候说，所谓的放下，不是说有一个东西放下，没有东西才叫真放下。这就叫既除住坏，哎，就说是到没有东西可离的境地，这才把一切东西一切住坏除尽了，不是说我们一直在除住坏啊，除住坏啊，好像这就叫除坏，实际真正的除坏就是没有一个住坏可除了，哎，所以这是这个，哎，佛法有时候最后讲来讲去，它就确实是无为法，它不是有为法，不是让你在这地方一直除的，而是说让你发现无物可除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容易这个地方呢有另外一个误区，就认为是无一物可离的时候就不用出坏法了，也就是无一物可离的时候好像就是这，那既然无一物可离，什么都不用做了呀，哎，就是也不用修行了，也不用出坏了。实际这就是哎这个误区，实际真正的这个无一物可离，这就是恰好就是出坏法呀。说无一物可离的时候，就是真正的除坏法。除坏法就是以无一物可离这样的方式来除的，就像我们说关照一样，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啊？哎，我们一听到这里，就好像说有误解，说那就不用关照了，大摇大摆大休息了，好像说是这个所说的这个种种业也可以造了，无所谓了。实际大错特错，说本来是佛关什么的照的时候，不是说是不关照了，而是说这真是真关照，这正在关照了，这是真正的关照，不是说不关照了，怎么会是不关照了呢？这是真关照呀。所以除坏法也是一样，得无一物可除、无一物可离的时候，正是除住坏法，而不是说是不除了。所以这地方，这个容易有误解，容易有误解，无一物的时候就认为是不用除了。哎，后面就打比方，就是把这个我们从这个遣一切坏话的这个过程中打比方，譬如在目两目相应，火出目尽，灰飞烟灭。实际这就是打比方说前面的这个离开的这种过程，哎，这就是以这种这个钻木取火的这种方式来的。打比方，以两段木头，一段是干木头呀，哎，另一段是就是放一点易燃的这种木屑，这样钻来钻去呢，其实实际火花就这个生出来了。但是呢，火花生出来是不是结束了呀？就是我们最开始修行，哎，契入到这个认识的这个无依无可离的时候，认识到这个崩忧之觉性的时候，好像是不是结束了啊？并没有，也就是说一直到什么程度呀，还要把原来的木头也要烧光，直到灰飞烟灭，就灰飞烟灭，就是任何痕迹都没有了。哎，不仅仅是出了火光才行，是不是火光要把所有的这个烦恼都烧尽，烧尽还不行，连这个灰也没有了，烟也没有了，就是这个觉性也没有了，也不住着了。这就是远离种种虚幻境界的真正打的这个灰飞烟灭的这个比喻来说的这个前面的这个过程。所以有时候这个说我们修法那个种种离种种虚幻境界，并不是稍微有所侵入得少为足，哎，就认为是结束了，哎，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要直到这个灭尽一切虚幻境界，连最后连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灭尽修行修正也要灭尽，直到彻证圆觉，到最后连圆觉的这个痕迹也不住着，也要扫荡干净，哎，这样呢才行。所以用这个比喻就说是火出目尽，灰飞烟灭，就说不要在这地方得少为足。哎，就是一直要烧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火也没有了，烟也没有了，哎，这个灰都没有了，哎，不是说最后还有留一点死灰啊，连灰都没有了。所以有时候那个这个他们注解的时候啊，就比打比喻说两目相应，什么一是木头比喻什么，哎，这个火比喻什么，灰比喻什么，烟比喻什么，哎，这样就太复杂了。实际就是用这简单的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前面所说的这种四种浅出，四种远离，离来离去，离来离去，一直要到这个彻底清净掉才行，得无一物所离才行。不是说最后留一个把柄，或者还有留有一丝一毫法见在，一丝一毫绝照在，一丝一毫这个幻化境界在，还有这样的这种这个痕迹在的话，那都不叫灰飞烟灭。所以一直到这个一切清净掉，这样才行。所以这就是以坏修坏，亦复如是。以坏修坏的道理也就是这样，诸坏灭尽，不入断灭。就纵然是灰飞烟灭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哎，但是呢不入乱灭，不入断灭。为什么说不入断灭呢？就是纵然一切都灭尽了，哎，这个大地还在吗？哎，他就打比方，用那个前面所说的两目相应，灰飞烟灭的这个比方，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这就是哎，前面普贤菩萨问的这个以坏修坏，其实到这里面实际就是全部就回答完了。所以直到这个诸坏灭尽呢，但是觉性不灭，此性不入断灭。实际就是这一段和前面说的那些啊，整体都是在回答这个普贤菩萨的第一个问题。哎，就是这个云何以坏修坏啊，这个诸坏灭尽，谁为修行啊等等，落入断灭谁为修行啊等等，这样的就是这一整段一直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这就把这个前面的那个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但是这个里面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告诉你什么是如坏，什么是坏话，就是把那个坏话的虚妄境，坏话的境界啊，坏话的这个觉啊，以及无觉亦称之为坏啊，告诉你这就是所说的住坏。那么第二个 告诉你的是远离诸坏的这个过程，就是说是离一切虚妄境界啊，离能离之心啊，然后离坏之离啊，这样一直离上下来的时候，就是离坏的过程是一个从粗到细的这样的一个渐次的这个过程，直到最后这个得无所离的时候，这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个永除诸坏。但是说永除诸坏之后呢，不是说是落入断灭的，不落入断灭，这就是一坏修坏的这一个渐次修净，渐次修正。后面回答的就是说是后面的问题实际就是说是后面的这个话实际就在这个回答愿为末世众生呢做方便见次修行令诸众生永离诸坏，也就是普贤菩萨最后说的这个为大众请问的这个作何方便啊，什么修行见次啊，佛在这地方实际就是给了一个回答，就是善男子知坏即离，不作方便，离坏即觉，亦无见次。一切菩萨即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坏。也就是知坏即离，不作方便，离坏即觉，亦无见次。这我们就是在这个实际是老人在其他地方都引用到了。其实这个话呢，这就算是这个普贤菩萨这个章节里面的这个云何修行里面回答的时候，这就是眼目，也就是普贤菩萨问的这个主要问题是修行或者是方便见次，这里回答就是方便见次修行的这个问题。那么实际这个回答呢，是不是说是见修，不是说是见悟，是一种动修正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前面文殊菩萨是动性解，这里面就是动修正。这是这两章是从这个这个上根利器的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修行是要有方便，要有渐次。比如说这个无明纷纷破呀，法身纷纷正呀，实际这就是渐教的这种教义，或者说是这个渐修的这种意志。但是呢，实际这个圆觉经呢，它是圆顿教的教义，它不是这种渐修的这种思路，它是顿修顿证的这种思路。所以就打比方说这个，这个房子里面开灯了呀，就是光明的，灯没打开呢，那就是黑暗的，不可能说是这个光明是一点点蔓延，然后最后整个这个房子里面光明了，没有这样的道理。亮了就是亮了，没亮就是没亮嘛，没有说是这个有一点亮又有一点不亮，其实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从顿教的教义来讲就是这样的，也就说是你在这地方这个修正也是这样的，就这个灯打开了就打开了，屋子里面亮了就亮了，没亮就是没亮。所以说离坏就方便见次呢，也就只在这个一个知字，也就是说知道就知道，知道一切如坏就是一切如坏，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知一切如坏呢，这就已经离开住坏了，也就是说这一个知字呢已经离开住坏了，并不是需要我知道这一切如梦如坏了还要一点点的去离啊，一点点的去修正呀，一点点的要有见次呀，也不是说是要这样一点点的去离，也不需要假借种种的这个方便，所以叫不做方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没有什么方便可讲，你一知就离开了，还要用什么方便呢？至于说这个虽然说是这个知道一切如坏，但是呢有时候仍然会有这种这个坏境起现啊，实际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习气，就是说除习气呢，那要有什么样的方便呢？实际除习气也没有另外的方便，除习气的这个方法呢，并不是说在于你这个念佛呀、持咒呀、观想呀、觉应呀，不在这样。实际这个除习气的方便依然在这个知字这地方，也就是说实际还是在这地方知这个习气侵扰的时候呢，一知即化为无有，这也不需要什么其他的这个方便。所以说这就是这个知坏即离，不假方便。那么所说的这个离开这些种种坏话境界了，这就不就是觉吗？还有另外一个所说的这个觉可证吗？没有另外一个觉可证，你是知道离开这个坏话的，这就已经是觉了，所以并没有另外的一个渐次修正的这个过程。所以最多的有时候我们就是知坏而不离啊，我们知道它是虚坏的，但是不愿意离开，不肯离开。实则呢，真正如果是这个了知一切如坏，那就已经离开了，已经离开了，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啊，或者是所说的这个渐次方便的这个过程啊，就是这样的，一知即离开了。所以说离坏即觉，亦无渐次，这就是我们这个方便渐次或者是修行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动修正的这个方法，动修正的这个法门。这一个知的呢，二祖就说是和这个前面这个文殊菩萨章节里面所说的这个知是空话即无论转，亦无生心受彼生死呢，是遥相呼应。就是只在这个一知一个知字， 所以说这个知里面呢有正知的意思，也有顿知或者是性知解知都包含里面，都包含里面。所以以此呢，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以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患。就是意欲这个知坏即离的这个知啊，这样呢才能离一切诸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不管是说是坏话，什么是所说的坏话，以及灭尽坏话、远离坏话的种种的这个渐次过程啊，前面不管怎么说呀，实际那些都是虚妄的，都是方便而已。真正要离坏话的时候，就在这一个知字，也不加方便，也没有什么渐次。那么前面所说的那些呢，就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过程呢，这个我们不太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这个坏话，以及这个离坏的过程不太明白。但是真正要对到实修上来说，那就是一知即离了，一知即离了。这就是这个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真正究竟了义的地方啊，不在于你这个见修证，是动性解、动修证、动出生死。所以这个知坏即离，不做方便，离坏即绝，亦无见次，这就是对我们修行的最好的注解。你要怎么去修行呢？一知即离，这就是最好的方便。一离即绝，这就是真正的证悟，没有别的东西了。这一离一坏，这就已经证悟了，没有另外一个悟可证，也没有另外一个觉性可显，也没有另外一个佛道可证。这如果是有另外一个佛道可证，离开了坏话之后有另外一个佛道可证，那都是如梦如幻的。因为前面在这地方讲了呀，前面在这地方他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写的呀。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修行，云何去修行啊，就只有这样，只有知坏即离，不做方便，离坏即绝，这就是永离诸坏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个地方虽然普贤菩萨问的是方便见次，但是佛告诉的却不是方便见次，即是佛告诉的是不假方便，无亦无见次。怎么能跟普贤菩萨说的一样呢？跟普贤菩萨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佛高妙的地方，他回答的地方是从究竟了义了守处，真正你在这地方真修实证处，在这地方回答，不再有告诉你一个这个权巧方便的这种法，没有，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这一段呢，就是对这个，这算起来就是对这个佛的这个回答就全部结束了。后面就是这个寄诵实际就是对这个佛的这个回答呢又重新又宣说了一遍。实际就是说是这里面主要问的就是修行的问题，在回答修行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细枝末节什么是坏，什么是除坏，什么是离坏，都说的这个很清晰，然后把这个修行的这个见次方便一下又扫荡掉了，就是不做方便亦无见次，这么回答掉了。实际我看这个经文啊，您贴的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不清晰不好，你还是要一段一句一句这么敲一个回车下来，这样大家看的时候啊，确实应该会清晰一点。如果只给上这一段呢，就是谁都看，你自己看，我觉得也不一定那个，不一定明白。你如果一句一句敲下来，你就会就后句对着前句去看，你就知道每一句他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去说了。要不然的话，只是一段一段的读下去，你就很难全面的对这个经文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所以还可以建议你下次贴的时候，就还是一句一句这样，一段一段就这样敲下来，大家看的时候就清晰一点。
刘老师，您说是怎么显示？
啊，你可以这会就往上翻啊，我给你讲。到这儿，好，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坏话，皆胜如来愿觉妙心。后面就打空回车。把那个无染无清净删掉，把这些话不要乱七八糟加。
犹如空花那个打个空格。
犹如空花这地方打两。
犹如在它
前面打两个回车。犹如的犹前面打两个那叫什么呀，空格。打两个空格
对。
就和善男子对齐。善男子
叫空格。空格键。
再敲一下。对，到空性不坏这地方再敲回车。对，这样再对齐。到觉性不动那地方应该是个句号。觉性不动句号，然后再敲回车。再对齐。对，这把从粗造细那个字都删掉，不要乱打这些的，就大家看这个原经文就可以。回车。对，实际就是你看前面 哎，对，前面这几句话实际是对第一个问题的这个回答，但是回答的时候呢是层层深入的。第一种说一切种种坏话生如来缘觉妙行，这是总纲，然后紧接着就打比方说犹如空花从空而有，然后说这个种种坏话是要干什么呀，要灭掉这些坏话，灭掉空性不坏的。那么说到这个坏话的时候，这个众生坏心还以坏灭，诸坏灭尽觉性不动，这个坏灭是什么，怎么灭掉的，是依于坏灭而灭掉的，这就告诉的是方法。那么就紧接着说这个一坏，这个灭坏的这个过程中，灭坏是不是觉啊，所以要一坏说觉，一名为坏。这个若说有觉，犹未离坏；说无觉者，亦复如是。这就对住坏灭尽的这个住坏，实际是在解释。那么是故坏灭名为不动，实际就是对这个觉性的这个觉性不动的这个解释。所以这一段话就是对前面所说的以坏修坏啊，还有说这个这个住坏灭尽落这个云何有我，谁为修行啊？住坏灭尽那就没有我了，谁来修行啊？就是这是一段回答。哎，这是一段回答。后面这一段呢是对下一个问题的回答。哎，离一切虚妄境界，这是第一句。哎，可以后面再打回车。哎，由坚持，由坚支持远离心故，这个由坚支持远离心故，哎，心如坏话亦复远离。哎，这是第二句。哎，再打回车。然后远离为坏亦复远离，这是第三句。然后再打回车，离远离坏亦复远离，哎，这是第四句啊。然后再打回车，哎，对，这前面四句呢，实际就讲的这个离坏的这个过程，就是从粗到细，一直到这个离远离坏亦复远离，到这地方就再没办法离下去了，然后才到得无所离，即处住坏，这是有这个严密的这个逻辑关系的。哎，到得无所离即处住坏之后，这后面就是譬如在或两目相应，这是以比喻的形式来说，这个灰飞烟灭之后就是以坏修坏，亦复如是，诸坏灭尽不这个不入断灭。哎，到这地方就算是这个把前面说的远离诸坏的这个过程就全部说完了。然后后面再是善男子这一切如坏。哎，这些实际就是对前面最开始说的这个修行渐次，哎，求末世众生为这个末世众生，说这个方便修行渐次呀，哎，佛就用这句话来回答：知坏即离，不作方便；离坏即觉，亦无渐次。这样和原经文的问题是能对照的，而且回答的时候呢，就回答的这一段里面呢，也是前后互相有关联的，这样可能会好看一点，不要一整段一整段的那样去看的话，大家有时候就看，实际就比较看的。对经文可能讲的时候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可能就会这个不好看。我是觉得这样会好一点。
好的，谢谢刘老师。后边您还说吗？后面那个
那没有了，对，
寄送没有了哈。
寄送就不说了吧，寄送就是对前面的这个、
啊、
又以寄送的形式又讲了一遍了。寄送就不讲了。
好的好的，谢谢刘老师哈，您辛苦了。师兄们看看我们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个我有个问题，就刚才刘老师他说过一个词儿叫顿悟渐修。刘老师顿悟渐修是能再说说不，就是那个意思就是相当于明心见性是相当于顿悟，然后我们除习气是属于渐修吗？
我没有说这个是渐修，我说的这一章它是顿修证。
顿修证。
顿修证不是渐修证。顿修证、是顿修顿证的法。它不是说渐次告诉你一个渐次方便、不是这样的方法。
哦，那这一段是顿修什么
顿修证。
顿修证啊。那我听错了。
顿修正，这是
顿修正啊，
对，
顿修正我能理解
啊，顿悟顿修啊。实际在这个归峰宗密禅师的这个注释里面、他讲了四种修正方法，就是顿悟顿修、顿悟渐修、渐悟顿修、渐悟渐修，都有这四种。当然这就是这讲起来太费事了，算了，我们就大概粗粗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行
那刘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知坏即离，不做方便，他为这应该是
记作方便，他为什么这儿就写个不啊？
这哪有方便呀？智慧机里有啥方便呀？
置换记里不做方便，
这不是方便。置换记里这是正道，这不是方便。
嗯，这个不做方便就是正道了，是吧？
不做方便就是没有方便，这地方没有方便可讲，不做方便嘛，没有另外的方便，或者说。
哦哦，那我理明白了。他这个两木相因，他为什么是两个木头相因呢？
钻木取火嘛，钻木取火的时候拿一个木头放在那地方，然后上面放一点这个火髓啊，叫木髓啊还是什么东西，就木屑之类的东西，你拿个木头使劲钻，它就这个快速的钻，它就出火了呀。钻木取火没有开过吗？
哦哦哦，嗯，我明白了，老师，谢谢老师。
嗯，对，是
老师，我有个问题。
哦。
这个住患虽近不入断灭，这一点我不理解。
你是说不这个住患灭尽不入断灭这句话这个不明白是吧？
啊，住患虽近不入断灭。
我觉得你不是说是住患灭尽不入断灭这个话不明白，你是不接受。一切坏话都灭尽了，但是没有断灭，没有落入断灭，这个就是字面意思呀。
哦，住患虽近了。一切住患都出现了，但是不入断面
啊，
不入
断
面是吧？
不落入断面，
不落入不落入断面，
嗯，没有落入断面嘛？
哦，
字面意思就是这样啊。
哦，
好，师兄们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啊，那我们如果没问题，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哈。啊，刘老师您辛苦了哈。师父师母，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里吧。
哎，好
吧，再见再见。
啊，好的，师父再见，师母
再见，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啊，好，师兄们再见哈。